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的题目是天堂再见，我的蝴蝶小孩。约翰福音16:33是这么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亲人或者是朋友死亡的经历，我也有好几次经历亲人离去回天家的事。但最近我刚刚经历这一件痛心事，没有事先意料，让我想到依然还会独自流泪。我在2个礼拜前意外地失去了我和老公的第一个孩子。对于这个宝宝，我们计划已久，但他却只在我的肚子里孕育了7个星期。我和老公是小时候认识的朋友，认识20几年才决定结婚。在预备结婚中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因为婆家没有过基督徒家属，对我这个看起来比较虔诚的基督徒有着种种的不解和疑惑。为着能结婚，我和老公祷告又禁食好几个礼拜，最后才顺利在美国登记结婚。没有想到，结婚登记才不到几个小时，我的婆婆就着急打电话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当时还在芝加哥念硕士的我，忙到要爆炸，怎么可能说想怀孕就怀孕？再加上我念书，得坐几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达我老公上班的地方。所以，我们虽然已经登记结婚，却还得两地分居，过着1年多没几个月飞来飞去的夫妻生活。直到我毕业，把所有的家当搬回老公上班的地方，我们这才开始真的每天都能见面。因为我年纪已经超过35岁了，我挺担心自己不能好好怀孕。我的婆家又是传统的台湾南部人，很渴望能够早日抱上孙子。于是毕业之后，我们就决定，我先在家专心的当家庭妇女，一边规划怀孕宝宝的事情。很快，在我刚搬到老公所在的州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很大，脑子不太能清楚地思考，然后开始想吃一些美国买不到的东西，再加上月经迟来，于是我买了验孕试纸测试，心里觉得真的有这么好的运气吗？当过了几分钟，我发现验孕试纸上面显示的是2条线的时候，就内心觉得太美好也太不真实的马上和婆婆报备，我有了。接下来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专心养胎，觉得什么营养就买什么回家煮来吃，注意营养和颜色搭配，天天补充孕妇维生素，出去散步走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希望自己肚子里的宝宝顺利发育。夜猫子的我每天晚上尽量9点就睡，和老公一起做睡前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希望孩子能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长大，不要管他将来要选择什么职业，有什么兴趣，我们都靠着上帝的爱来支持他。就在第9周欢天喜地的去做第一次产前检查的时候，医生皱着眉头把超音波的荧屏转过来给我们看，而且一脸严肃地和我说没有看到心跳。我按照之前在医学院上学的经验也自己看个仔细，虽然看见孩子，但他的确没有心脏跳动。就在医生希望能做准确的诊断而又去外面抓一个医生再帮我看一次时，在旁边的老公紧张地握着我的手和我低声说，我们来祷告。来的第二位医生也证实是同样的诊断，孩子真的是没有心跳，而且应该要9周大的孩子，他的身长就停在了7周4天。我的眼里全是满脑疑惑和没有意料到的泪水。两位医生同时退出去，说给我们一点时间消化一下，然后会和我们谈 接下来怎么帮助组织排出的细节。我想到孩子没有了，就大哭了好几天。后来孩子真的就如医生所说的，犹如非常痛的月经来临一样排了出来。我和老公把不到2公分大小的小小胎儿埋在花园的树下，树干上钉了一个十字架来纪念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这2个礼拜我不停地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吃得不对，还是生气了才导致孩子没保住。他悄悄地在我的肚子里死掉，而且死掉的时候我却一点都没察觉。后来有好几位之前也发生过自然流产的教会姐妹鼓励我，他们其中一位和我说，上帝来了不是要摧毁我们，而是要建造和培养我们在主里健壮地过生活。我就想到这句之前不太能够切身体会的经文，也就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的确，不管死亡能把我们隔着多远，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世间各样的苦难。那些在主里暂时和我们隔绝的人，也是等到我们回到天堂的时候能再相见。就在我得知孩子胎死腹中的第二天，我一个人在花园发呆，忽然看见一只漂亮的蝴蝶在采蜜。我突然想，我的孩子就像是一只从蛹里出来的而只有短短几个礼拜寿命的漂亮蝴蝶，虽然它没有在我的肚子里活着生下来，没能体会到我能想到我能提供的帮助和它经历的人生，但它在我的心里一样活得美好。我虽然失去一个没来得及从世上走一遭的孩子，但是透过姐妹和教会大家的鼓励，我开始能期待有天会在天堂见到我这个很爱很爱的孩子。于是我和老公这几天开始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能和我的孩子说，虽然爸爸妈妈没能见到他，但是我们很爱很爱他，然后有天会在天堂相见的。正如同经文所说的，世界上虽有苦难，但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他的牺牲超过了死亡阴霾。现在我的宝贝就和耶稣同在天堂，快乐地像蝴蝶采蜜一样翩翩起舞，耐心地等着和爸妈永远的团聚。你曾经失去过很爱很爱的亲人或是朋友吗？你是靠着什么来度过痛失心爱之人的伤痛呢？能不能依靠主耶稣，把永恒的盼望放在内心，而且满心期待将来的相聚呢？